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一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中国掌握着新型冠状病毒源头的关键信息，北京指责他的说法是出于政治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收回了他此前所说的将解散白宫应对新冠工作小组的话。近几个星期来，国骂在中国获得了一种新的含义，即国家级咒骂，对此我们有详细的报道。此外，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国际新闻。美国财政部长努姆钦、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中国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周五举行电话会议，讨论了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执行情况。美国财政部和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表的联合声明说，双方认为在落实协议方面进展良好。双方表示，尽管当前发生了全球卫生紧急情况，但两国都充分期待能够及时履行协议规定的义务。声明说，双方都认为在建立使该协议取得成功所需要的政府支持平台方面正在取得良好进展。中国商务部表示，应加强宏观经济和公共卫生合作，努力为中美第一阶段经济贸易谈判的协议落实创造有利的气氛和条件，推动取得积极成效。双方同意保持沟通协调。这个阶段性贸易协议是在今年1月15日签署的，2月14日生效。中国同意在今后两年增加购买美国商品2000亿美元，协议签署后的第一年增加了770亿美元，第二年增加1230亿美元。最近美中两国在病毒源头问题上争论越来越激烈，导致双方关系高度紧张。本周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说，如果中国不遵守协议规定，不执行在2017年进口水平之上增加进口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他将废掉这个协议。特朗普在上周对福克斯新闻说，如果他们不买，我们将终止协议。香港英文的南华早报援引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国政府的顾问的话说，这次对话直接到了部长级层面，或显示出问题相当严峻。该消息来源说，我们希望对话能够解决一些问题，至少双方可以明确说明问题，对彼此有更多的理解。但是如果美国就是要与中国对抗，解决问题就很困难了。在另外一方面，朝鲜官方媒体星期五对韩国最近举行军事演习进行抨击。与此同时，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出私人口信，称赞中国在控制新冠病毒疫情中取得的成绩。朝鲜军方代表星期五说，韩国最近举行军事演习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严重挑衅，朝鲜不得不采取必要的措施回应。朝鲜军方的声明说，最近的演习是一个再次唤醒我们的机会，使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那就是敌人永远都是敌人。朝鲜称韩国空军星期三的军事演习违背了旨在降低双方军事紧张的朝韩军事协议，使这一切重返2018年朝韩首脑会谈之前的状况。韩联社报道说，韩国国防部5月8号对朝鲜谴责韩军近期联合演习违反919韩朝军事协议作出回应，称演习地点位于全罗北道群山近海，不属于朝韩划分的海上敌对行为禁区。韩国国防部说， 韩军履行了双方的军事协议，在不抵触该协议的范围内照常进行各种军事训练，维持军事防御态势。星期天，韩国说朝鲜军队在分隔双方的非军事区向韩国哨所射击，韩国军队回击警告，目前没有双方伤亡的情况。路透社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朝鲜的射击可能是意外。另外一方面，金正恩最近向习近平致口信，称赞中国在抗击和控制新冠病毒疫情中取得的成绩。报道称，金正恩的口信向习近平表达了热情的问候和祝贺，高度赞扬他们在抗击这场史无前例疫情大流行中把握胜利的机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和朝鲜是友好邻邦，在防控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上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华春莹没有回答习近平是否回应金正恩口信的问题。中国国务院星期五公布的人事任免决定说，免去孙立军公安部副部长职务。此前的4月19日，中共纪委和国家监委宣布，公安部党委委员、副部长孙立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孙立军1969年1月生，1997年加入中共，毕业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立大学公共卫生和城市管理专业。2018年担任公安部副部长之前，孙立军曾任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孟建柱的秘书，后来担任专门负责保卫中央领导人的公安部安全保卫局一局局长。孙立军还兼任公安部下属的港澳台事务办公室主任。孙立军是今年第二个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而下台的中国副部级官员。今年4月12日，福建省副省长张志南也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指称被调查。澳大利亚称，美国把武汉实验室与新冠病毒挂钩，削弱了其独立调查。澳大利亚政府外交和情报部门的消息来源对路透社表示，令他们沮丧的是，白宫试图将新冠病毒疫情与中国的一个实验室挂钩，削弱了他们推动对新冠病毒源头进行的独立调查。路透社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说，华盛顿对中国的攻击使北京有机可乘。他可以争辩说，澳大利亚要求进行独立调查是美国主导的，将疫情爆发归咎于中国的异常的一部分。路透社的分析指出，堪培拉陷入了与其主要安全盟友华盛顿的外交挤压，以及与其主要贸易伙伴北京已经很紧张的关系之中。尽管澳大利亚成功地控制了疫情，并将很快重启经济。一个政府消息来源称，官员们正在努力以开放的全球性的眼光看待疫情的调查，而美国人采取的让我们拿下中国的策略于事无补。中国外交部称，呼吁对新冠病毒疫情起源的调查是政治操作，澳大利亚应该摒弃其意识形态的偏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中国掌握着新冠病毒源头的关键信息。他最近称，有大量证据表示该病毒起源于武汉的一个实验室。北京指责他的说法是出于政治的目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新冠病毒在武汉开始爆发似乎没有争议，争议是病毒如何爆发的。星期三，国务卿蓬佩奥受到了记者的强烈质疑，因为他最近称有大量证据表明该病毒起源于武汉的一个实验室。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在北京再次谴责蓬佩奥的言论，指责他操弄国内政治。
蓬佩奥先生反复地讲，但他就拿不出证据来。他怎么拿出证据来？因为根本就没有。所以我想在这个问题上应该交给科学家 和疫控专家去回答这个问题，而不是由政客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去继续的撒谎。
包括德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在内的其他国家也希望获得有关武汉爆发病毒的更多信息。蓬佩奥星期三表示，中国应该让其科学家出来说话。
China is still refusing.
蓬佩奥说，他要求中国透明化的呼吁与政治无关，而是关乎挽救生命。美国之音塞内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特朗普总统拒绝谈论是否会增加关税来作为惩罚中国隐瞒新冠疫情，不过他表示将在未来两周内公布中国是否遵守美中贸易协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截至美国时间5月7号星期四中午为止，美国境内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确诊人数达到了126万人，而死亡人数大约是75000人。那么星期四的中午呢，白宫的副发言人吉德利则是发出了声明，说有一名这个总统的贴身侍从官确诊了新型冠状病毒，不过呢，特朗普总统还有这个彭斯副总统目前都是呈阴性的反应。那美国劳工部呢，在星期四也发出了最新的就业报告，上个星期有大约317万人第一次申请了失业保险。那么从开始实施居家令7个星期以来，已经有3300万人申请了失业，而在4月25号截止的失业率估计是15.5%。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白宫当中会见了爱奥华州的州长雷诺斯，有记者问到是否将以关税作为惩罚中国隐瞒新冠疫情的手段，特朗普表示现在不愿意谈这个。美国农业部长普渡部长呢，当时也在白宫当中，那么他就接着特朗普总统的话说呢，他说这个农业部将会在本星期五宣布中国购买美国农产品的数据。根据彭博社报道呢，下个星期美国的财政部长穆努钦将会与中国的这个所谓的贸易谈判的代表，也是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来通电话，商讨美中贸易的现况。那么根据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呢，双方应该是每6个月要通一次话，那这一次呢是提早了。那星期四的股市呢，也因为疫情的减缓，美国国会还有联邦政府推出了纾困的方案而有所上扬，同时也看到了各州开始重启了经济等等的因素。那么星期四呢，美国的美联社独家报道说，因应各州开始重启经济活动，美国疾管中心原本要公布一份17页的重启经济活动指南架构，来协助地方官员、百姓还有商家来因应开放经济之后的疫情处理，不过呢，这份指南却遭到了白宫的冷冻。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发自白宫前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另外，特朗普总统阻止了美国首席传染病专家福奇医生星期三在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作证，不过下星期他将出席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听证会。下面请听报道。
随着美国一些州开始放宽封锁措施，一些人向立法者发出警告，表示死亡人数还会上升。
There will be tragically at least 100,000 deaths from COVID.
随着国会在华盛顿复会，更多关于美国处理疫情的疑问出现。美国各地都有示威者抗议因应新冠疫情的封锁措施，这是美国就公共卫生和避免经济崩溃之间的平衡展开更大辩论的明显迹象。
Even though the fight against COVID-19 is
公共卫生专家说，只要有合适的资源，这是可行的。不过，国会民主党人表示，特朗普政府没有全国性的测试策略，也未能向医护人员提供个人防护设备。特朗普总统对美国广播公司说，资源匮乏应归咎于前总统奥巴马。随着民主党人加大对白宫回应疫情的调查，以及将听取一位政府高级科学家发出的不满，这些言论下周将受到更多检查。里克·布莱特医生将作证特朗普总统有关疟疾药物可治疗冠状病毒的声称，误导公众。美国之音吉普森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总统特朗普收回了他此前所说的将解散白宫应对新冠工作小组的话。他星期三表示， 工作小组将继续运作，但是会把重点转向重开经济和疫苗研发。下面请听报道。
随着美国新冠死亡人数上升到72000多人，特朗普总统表示，白宫应对新冠病毒工作小组将无限期继续下去。他计划再增加几名小组成员，并把工作组的重点转向重启经济。但是专家们表示，在新冠大流行的现阶段，美国应把公共卫生置于经济之上。工作小组成立于1月底，负责美国政府应对和减缓新冠病毒传播的工作。彭斯副总统1个月后被任命为小组负责人。小组成员福奇医生和伯克斯医生都是受人敬重和信任的人物。特朗普说，扩容后的工作小组还将把重点放在疫苗研发上。虽然特朗普政府本周早些时候拒绝参加欧盟委员会领衔的疫苗研发网络会议，但是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与其他国家合作。美国制药公司辉瑞表示，他们已经开始在美国启动新冠疫苗初期人体试验。如果疫苗在试验中被证明安全有效，可能有望在今年年底上市。美国之音维达库斯瓦拉华盛顿报道。
因新冠病毒疫情推迟召开的两会不久将在北京举行。民众往年关注的老问题，例如高干待遇终身制等话题，近日又被提起。评论则认为，这个问题今年还是几乎没有可能进入两会提案的通道。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玲2007年在政协年会上做了一个题为《改革高级干部待遇终身制一早不一迟》的发言，近日又被人推到互联网，并且加上了势在必行、刻不容缓的标题。任玉玲1938年10月生，曾任全国政协第八届委员、第90届全国政协常委，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参事。中国媒体光明网说，任玉玲谏言之多，影响之大，被媒体称之为任玉玲现象。今年的两会上，尤其是政协会议上，是否会有委员以某种形式表达这种意见？前中国青年报编辑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说，
不让他提的，他怎么可能随便提的？他不可能提的，是吧？他提他就是一个人行为，写一个提案什么之类的，谁会理他呀？不会有人理他的，是吧？这么多年里有谁理过他呀？是吧？
是，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人民网2007年的一篇报道援引任玉玲的话说，高级干部待遇终身制是解放后为安置开国元勋晚年生活留下的，时至今日仍然继续延续的高级干部待遇终身制，已不止涉及国家开支加重，而且导致官场作风的特殊化。高级干部退休了还享受秘书、警卫、司机、勤务、厨师、保姆、专车、住房以及特殊的医疗待遇等。高干特殊医疗待遇的典型例子可能有指北京乃至主要城市各大医院的高干病房、高干病房区或者高干病房楼。这些医疗单位对外一般不会如此标识，不过常去医院的人都会听说院内哪里是高干区，那里往往为了安全而隔离设限。李大同谈到了他对高干病房的观察。
有些朋友带我去，比如说到口腔医院看病啊，直接把我领到那干部病房，他专门服务北京市的，就北京市司局长以上干部，不用任何挂号，直接走到这里头，然后是由这北京口腔医院的最好的专家门诊给他看，就是这样，这还是司局级的这个干部的，协和医院这个高干病房去看过的人就是说就是五星级酒店，对吧？全部都是大套间，你说你这个怎么综合？他没法综合，他就是这资源集中在权贵手里，你让他怎么你让他怎么综合？
人满为患的各大医疗机构，普通对外门诊和专门接待高干的医疗设施能否综合一下，以解决民众就医的急需？李大同说，资源集中在权贵手中，他们享受绝对的优越条件，你叫他们怎么综合？不过中共对高级干部生活待遇早在邓小平主政时期就有规定， 1979年11月13日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甚至包括水电费自理，公司混用不能分别装电表、水表的，根据水电的实际消耗按比例合理分摊。这项规定指出，党内有少数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谋求私利，生活特殊，影响恶劣，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使党的威信受到损害。2013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还出台了新的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然而独立中国问题学者胡星斗对美国之音说，迄今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
领导干部终身制，领导干部待遇的终身制，这是人民群众反映多年一种现象，也是特权制度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其实它最早是要消灭特权的，所以现在连越南啊都已经取缔领导干部的终身制。既然你取消他的终身制，当然相应的特权福利待遇都会一并取消。但是中国对于这方面目前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
李大同则认为，维系特权是维系政权所需要的。
就是保持你的这个待遇，他其实也靠这个维护政权的一个手段，是吧？他靠这个让这下级官员的死心塌地的为他服务，这是你不给好处谁跟着你啊？意识形态已经破产，只有一个东西让你跟着我走，就给你好处。
有网民认为，高级干部待遇终身制，明显是中国官吏制度的一大弊端，它与官职终身制、士大夫等级制、夫贵妻荣、一人升官全家享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等封建官吏制度和官本位思想是一路货色。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近几个星期来，国骂在中国获得了一种新的含义，即国家级咒骂。观察家们注意到，在世界许多国家有意就中国共产党当局隐瞒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导致疫情在中国大爆发，继而祸害全世界的问题上追究中共当局责任之际，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媒体近几个星期来展开咒骂式宣传，但这种宣传究竟产生了什么效果还难以确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近几个星期来，国骂在中国获得一种新的含义，即国家级咒骂。观察家们注意到，在世界许多国家有意就中国共产党当局隐瞒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导致疫情在中国大爆发，进而祸害全世界的问题追究中共当局责任之际，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媒体近几个星期来展开咒骂式宣传，但这种宣传究竟产生了什么效果还难以确定。观察家们注意到，在过去的一年里，国骂似乎成为中共当局的一种常用的宣传手法。在去年发生香港反送中及反对香港政府试图修改逃犯条例，以方便中共当局可以把在香港抓捕的人送到坚决不要司法独立的中国大陆受审的反送中抗议中，亲中共的中国留学生在西方国家示威，公开集体呼叫你妈死了和一些更难听的叫骂，以伸张他们支持中共的立场。而中共当局对这种以国骂表态的做法没有提出异议或批评。时间快进到2020年5月，在观察家们看来，动用国家级宣传工具进行咒骂俨然正式成为中共当局的宣传政策或做法。例如5月4日，中共宣传喉舌新华社发表评论，标题是蓬佩奥的嘴骗人的鬼。新华社的评论说， 最近随着美国疫情加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媒体曝光率也高起来，他频频露面，不为别的，只为抹黑中国，构陷中国，给国际抗疫合作拆台胡言。这不，蓬佩奥目前再次兜售中国起源论，指称新冠病毒来自中国实验室。在蓬佩奥受到中国国家级媒体最新一轮的咒骂之前，他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人们高度相信病毒来自武汉实验室，该实验室正在研究蝙蝠体内是否存在这种病毒。他说，记住，中国有感染世界的历史，他们也有管理不合格实验室的历史，这不是第一次因为中国实验室的失败而让全世界暴露在病毒面前。在同一天，中共的喉舌新华社还发表另一篇评论，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白宫国家贸易和制造业政策办公室主任纳瓦罗称作哼哈二将。中国官方媒体展开的咒骂外交的矛头不仅指向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或美国，而且也指向其他国家。例如，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发表评论，标题是澳大利亚总折腾像粘在中国鞋底上的口香糖。在长期观察中国的观察家们看来，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官方媒体如此以国骂为主打，这种景象在1976年前，也就是在当今中共领袖习近平所赞赏的已经死去的中共独裁者毛泽东统治中国的时代是常见的。当时中国媒体一度长期叫骂苏联及中共所称的苏联修正主义，简称苏修，叫骂美国帝国主义，简称美帝，以及世界各国反动派。对当今中国官方媒体重新祭出国骂大菜的景象应当如何看？中国资深媒体人高瑜的看法是，无论是作为一个国家还是作为一个个人，骂人无论怎么说都是不对的。高瑜说，骂人一个是不文明的表现，另一个是理屈词穷的表现。你要是能够讲道理，你为什么要骂人呢？在武汉病毒大传播，向全世界散播，危害了全世界，有人说相当于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搞国骂，一个是外交战狼团，另一个就是党媒，党媒带头，小粉红跟上。高瑜在这里所说的外交战狼团是中国网民的一种说法，指的是中国的外交官近来似乎承担了新的任务，这就是在国外以咒骂进行外交。高瑜所说的小粉红则是指中国的互联网上无条件支持中共政权的看似年轻的教育水平和思想能力不高的人。高瑜表示，中国官方不但在中国国内推出这种国骂式宣传，而且也把这种宣传推广到推特和 Facebook 这样的国际社交媒体上。他说，这种做法难免令人想到，这是不是害怕其他国家要求对病毒来源和疫情起源和发展进行独立的调查，于是用国骂来抵挡这种要求，并分散众人的注意力，用国骂来维护政权稳定。高瑜接着说，按照中国的媒体运行规则，这种国骂式宣传显然是来自最高层，因为中央电视台、中共中央宣传部以及中国外交部都没有这样的骂人权限，只有获得明确的授权或指令才可以进行这样的咒骂。中国共产党当局的国骂式宣传在国际间受到普遍的恶评，但在中国国内，这种国骂式宣传受到所谓的小粉红的热烈追捧和呼应。这种国骂式宣传究竟成效如何，目前是研究中国政治以及传媒的专家们非常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和课题。国骂式宣传在国际间明显反响不佳， 这种局面导致很多观察家认为，中共当局的国骂式宣传主要是给中国国内的人看的。在当局全力压制和镇压不同意见的当今中国，外界通常难以知晓中共的很多与事实明显不符的宣传，如广大群众喜迎地铁票涨价之类的宣传，以及近来的国骂式宣传究竟得到多少公众的认同和支持。但近来的国骂宣传显然是得到看似人多势众的小粉红的响应和支持。研究当今中国的互联网问题的学术界人士和观察人士注意到，中国互联网上的小粉红力量是中国特色和中国互联网特色之一。观察人士指出，在其他国家互联网上，人们很难看到这种为当局唱赞歌的貌似人数成百万甚至成千万的集团军。小粉红总是拥护中共政权的最新说法，不管其最新说法是多么的前后矛盾、荒诞离谱。小粉红的跟随中共指挥棒随时调转攻击和赞美方向的能力，堪比中国网民所普遍嘲笑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的主编胡锡进。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问题上，小粉红亦是紧紧跟随中共的指挥棒旋转。他们不关心中国有多少人死于疫情，但对其他国家有多少人死于疫情津津乐道，甚至公开表示幸灾乐祸。这种局面使一些观察家发问，小粉红的这种情怀表达究竟是因为他们傻，还是因为他们恐惧？是因为他们担心不按照中共的指令发言，他们会没有好果子吃吗？一位在伦敦从事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研究的中国留学生对美国之音说，恐怕不能说小粉红傻，也不能说他们是出于恐惧才给中共帮腔。理解小粉红的言行，要从他们所受的教育成长过程来理解。他们在一个封闭的教育环境中，从小接受的是无条件的服从教育，灌输式的教育。他们一直被灌输的是党多么多么好，听党的话就会有好处。这位留学生以他自己在中国的成长经历为例说，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中国当局向学生灌输的都是必须服从上级、服从党、靠拢党的教育。选择不服从或不靠拢的人会有很大的压力。他本人在大学期间，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这位留学生说，我上高中的时候就开始有预备党员了，在我们的封闭环境下养成的观念里，所有的人被灌输的思想都是入党对你有好处，对你将来的发展会有好处。如果你在高中的时候能入党，那是特别光荣的事情。假如你在高中的时候成为预备党员，你将来的路会顺畅很多。作为一个学生，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你很难突破这样一个价值评价体系。鉴于中国的互联网是在中共的控制之下，中共不喜欢的言论会被大量的封杀，只有小粉红的言论可以畅通无阻。面对小粉红洪水滔滔般的赞美中共的言论，许多中国公众和网民以及观察家感觉难以判定中国的网络舆论场究竟是怎样的状况。究竟是中国公众舆论已经完全被中共掌控，还是公众舆论依然是明辨是非，不肯追随中共？研究中国网络舆论的研究者最近得到一个有趣的科学观测机会。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4月26日通过中共控制的社交媒体微博发表图片宣传，标题是疫情之下中美都做了什么，疫情是面镜子，映出责任与担当，也照见傲慢和偏见。 图片列出了一个中国和美国对比的单子，讲科学举证，大搞阴谋论，理性应对，政治污名，支持捐助，霸权威胁，及时通报，充满傲慢，全力抗议，甩锅推责，公开透明，诋毁抹黑，说到做到，言而无信，竭尽所能，颠倒是非，同舟共济，美国优先。人民日报发表这则微博之后，显然是忘记了关闭评论，谴责他无耻撒谎、颠倒黑白的数以千计的评论随即汹涌而至，其中包括中国12月出现疫情后瞒报掩盖训诫首先出现疫情的武汉市的医生李文亮，电视批斗八个吹哨人，1月18号武汉还傻乎乎的办万家宴，吹牛逼说不会人传人，传染力不强，可防可控，外交部还谴责人家美国提高中国旅行警告，最后搞得全世界死几十万人，现在来挖苦讽刺人家，真行呀你们。另一位网民说还好意思让人往外发，另一位中国网民则评论道还好意思让人往外网发，再一位网民评论道看评论区又是一次舆论引导事故，一位中国网民对这些评论发表了他自己的评论，这就是原来还是正常的人多，本来快对中共控制下的网络绝望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另一方面，包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内，许多国家和政府官员最近几个月来都在为台湾参与五月中的世界卫生大会大声疾呼。不过观察人士说，由于世界卫生组织现任领导层受中国影响大，台湾要参与这个多边论坛仍然相当困难，尽管面临新冠病毒疫情挑战，全球理应合作抗疫。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随着年度世界卫生大会即将召开，美国支持台湾参与会议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强。星期三，蓬佩奥在国务院的记者会上直接发声，呼吁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大会及其他联合国活动。星期四，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一场关于台湾与新冠肺炎疫情的网络讨论会上，蓬佩奥的科技顾问蒋蒙说，台湾透明公开的防疫模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形成强烈对比，他强调台湾模式值得国际社会仿效，他也和蓬佩奥一样希望台湾能够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美国国务院主管海洋国际环境与科学事务的首席副助理国务卿莫尔也表示，美台在共享的民主自由价值下有许多合作，台湾能够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它的防疫模式也证明在应对公共卫生的威胁同时仍然可以做到尊重人权、自由与法治。对于蓬佩奥的呼吁及国际声浪都在不断增强的情况下，今年台湾是否较有可能在世卫大会上有能见度？对美国之音这个提问，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陈仁仪不表乐观。他说，现任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对于安抚中国较有兴趣，即使美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家都表态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但在当前的世卫领导层困难度仍然很高。他说他还是很难相信目前世界卫生组织的领导层会愿意去违背或挑战中国，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谭德赛和对世界卫生组织所做的事都有极大的控制权，他对这些压力是否能在短期内得到果实感到怀疑。 不过他认为这是一件正确的事，对美国也是正确的事，特朗普政府一直都在为此事倡议，也是一件好事。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戴亚门表示，台湾的防疫模式证明自由是政府在面对公共卫生危机时取得人民信任的重要基石。当一些威权政权宣称限缩自由、透明化和法治是抗击病毒的必要做法，不仅是台湾，其他自由民主体制如澳大利亚、韩国、新西兰和德国都证明并非如此，他们显示出民主体制也能够有效抗击病毒，但在这些例子当中，没有一个能够比中华民国台湾做得更有成效。台湾副总统陈建仁在会中发表预录视频讲话时，介绍了台湾的防疫作为，并表示国际合作是抗击流行病疫情的唯一途径。这次疫情中，台湾模式得到全世界广泛赞许，台湾乐于与国际社会分享防疫知识、经验与专长。台湾参与全球最重要公卫机构世界卫生组织，不应该再受到阻挠，将台湾排除在世界卫生体系外，不仅忽视台湾2300万人民的权利与利益，也增加全球卫生与疾病防控网络潜在缺口的风险。参加这场网络会议的还包括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教授王志宏、台湾交通大学科技法律学院院长张文珍和民进党立法委员范云，他们分别从公共卫生、法治与公民社会的层面分析台湾的防疫作为与成效。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接受《纽约邮报》采访，当被问到若美中矛盾升级，是否考虑采取军事行动时，他赶紧称不想讨论战争。美国国防部长艾斯珀说，美军上个星期在南中国海两度实行航行自由行动，是为了向北京发出明确的信号，美国将继续保护所有大小国家在那里的航行和商业自由。另一方面，路透社披露的中国安全部向中共高层提交的内部报告认为，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导致全球出现以美国为首的反华浪潮，疫情导致美中关系全面恶化，美中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会不会擦枪走火，乃至发生局部或全面战争。在美国之音稍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主持人许波邀请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来给大家做解读，下面是解读的具体内容。
特朗普总统呢说他不想谈论战争，显然呢他想避开这个不愉快的话题，但是很明显这个话题呢已经在美国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不然的话媒体也不会向他提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我就来请教新泽西州的李伟东先生，追责和索赔中国呢引发美中关系出现一个全面对抗的这样一个态势，那么这种对抗会不会由冷战发展成热战，有没有这个可能或者危险？
有这个危险，但是不大可能。这个全球的疫情已经够让人头疼了，这个大家都在忙于救人、治病、救人、救命，全世界都处在这样一个高度的疫情风险当中。如果这个时候再出现战争方面的言论或者说升级，情绪升级，这个都对抗击疫情其实很不利，这个是我不希望看到的。但是我刚才说了有这个风险，有这个风险就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在这次的整个跟这个美国的舆论对抗当中是普遍高涨，美国的民族主义其实也在上升，美国当然不是一个民族，就美国的国家主义，这个爱国主义情绪也在上升，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词，因为这个民调显示大概自疫情以来60%的美国公民对中国的看法都是负面的，而且呢总统国务卿在这个不停的在批评中国，这个也导致民众这方面的情绪也在上升，中国呢方面的情绪也在上升， 所以双方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导致某种这个热战或者对抗的这种风险的提高，这一点我是认同的。但是最后我相信不会变成现实。
那么我们下面还会继续讨论到这些问题。中国的处境，我们刚才谈了，您谈了美国的情况。那么中国的处境呢，无疑啊是更为紧张一些。最近路透社我们看到，他披露了一份中国安全部这个研究机构呢为中国决策部门提供的一份内部的这个有人说是秘密报告，就认为说新冠病毒这个疫情大流行呢，导致了全球出现以美国为首的反华浪潮，中美有可能发生武装冲突。我来请教李先生，有分析认为呢，说由于疫情问题，目前中国呢处于一个非常敌对的这样一个这个国际环境，那么北京就不得不做最坏的这个准备。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北京已经在悄悄地为美中可能爆发一场战争来做准备？
后边的结论我同意，中国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准备，这也不是始于这次疫情。刚才说到那个中国国家安全部的那个报告，前半部分我也同意，就说所谓他说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反华浪潮这件事儿呢是确实存在的，但是说中美要这个发生热战，把这个评估等级放得很高，这个我是不赞同的。而且这个川普总统很快就表达了态度，他甚至不想谈这个事情，对吧？这个要回避战争的字眼，不想讨论这个事儿。那么美国的这个指责也好，索赔的这个追索也好，包括要调查的这个病毒源头也好，都是针对这次疫情而言，而且很大程度上呢，可能是五眼联盟也好，或者说是其他的这个合作国家也好，跟美国联合起来，向中国进行某种经济上的这种要求，也没有提出更多的政治和军事要求，或者这个其他的这个安全方面的要求都没有。那么美国方面并没有提高这个调门，中国内部呢，刚才说是秘密报告，也没有公开提高这个调门，大家只是在打舆论战，所以我不觉得这个中国那个国安部的报告吧，风险评估的这么高是合乎实际情况的。何况呢，说全球反华浪潮也不尽然，这个现在看起来，这个跟着美国的声音声调比较紧的大概是澳大利亚，英国首相在生病之前。生病之后情况又发生了变化，所以呢，说全球都有反华浪潮，这个评估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好的，那么您刚才提到中国的民族主义这个情绪，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中共这个官媒我们看一直在营造一种新八国联军干涉，这个中国面临二次庚子赔款啊这样的民族主义倾向。和这种同仇敌忾的这样一种气氛，那么我就来请教这个李先生，有人担心呢，说中国的这个民族主义情绪呢，可能会导致中共高层铤而走险。实际这个很有意思，一方面呢，这种民族情绪是中共官媒煽动起来，他需要；但是另一方面呢，也让他感到为难，就是说呢，这种国内舆情可能会迫使。中共当局呢，这个铤而走险，挺着脖子硬下去，这样的话呢，这个就会导致一种很危险的决策。那么最近我们看到北京这个引发外界关注的所谓叫什么"战狼外交"呢，可能就证明了这一点，导致美中关系一发而不可收拾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李先生？
就民族主义而言，我过去很多年一直批评，中国政府说民族主义其实是一把双刃剑。这个可以伤别人也可以伤自己，那么对全世界其他的国家来说呢，也是这种情况，这都是一种双刃剑。所谓能够伤别人，当然这是矛头对外的了，这一点很好理解。能够伤自己，就是说你把大家情绪都刚才你描述的都煽动起来，然后呢你自己本来心里边也不想这么做，或者说不敢这么做，那就带来很多问题。因为早年中国发生过这种事情，跟日本发生一些事情之后，一些个这个小粉红们，当年的五毛们，在北京游行包围日本使馆。我当时在现场看到，这个中国政府又不得不把那个日本使馆、美国大使馆都在一条街上，把那条街整个用公共汽车全部都塞满，就是长长的公交车，然后又去保护那个使馆安全，然后又想办法底下跟日本沟通。 那么中国自己有了这些经验之后呢，他不至于特别过度的给自己找这种麻烦。另外这个事情到今天已经有了重大的转机，因为川普总统已经正式否定他原来的说法，就是病毒从武汉实验室流出也好，或者说这个生化武器也好，这些个指控他自己已经把它否掉了。但是他现在还说这个中国等于惹了一场偏火吧，一场大火没有及时灭掉，所以呢这个也仍然有某种追责的这种可能性，但是这个声调已经大幅的降低了。随着美国的这个声调的降低，我估计中国的声调也会有所降低。
嗯，好的。那么美国呢，虽然我们看到没有像中国官媒那样好勇斗狠，但是在实际行动方面我们看到它不落后。上个星期美军呢在南中国海就两度实施叫什么呢，叫美国人所说的呢，就叫实施航行自由行动。五角大楼表示这些行动就是要向北京展示美国保护国际航行自由的这个决心。我来请教李先生，在美中出现全面对抗的这个态势下，美中在南中国海或在其他热点地区会不会擦枪走火啊？而这种擦枪走火呢，就使得冷战变成热战。
中国在南海和这个台湾海峡这两个地方，当然还包括日本钓鱼岛周边、日本海附近这么三个热点地区，现在已经有一个已经销声匿迹，就是日本钓鱼岛的这个情况。这已经有好几年没有看到这方面的声浪了。那么另外两个热点地区，如果美国的这个动作不是很大，仅局限于比方说从台湾海峡穿越一下，在南海的这个国际航道上走一趟，跟中国之间发生某种这个热战或者擦枪走火的可能性都不高。因为美国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挑战中国在南海这个人工建的七个岛礁，包括那七个军事基地宣布的十二海里的这个领海范围内的这个事情，这个美国并没有进入这十二海里。如果进入的话可能会引发冲突，如果美国不打算进入，那么中国方面呢也就是看着。那么美国在南海的航行也包括对菲律宾、对这个印尼、马来西亚以及这个越南等等方面的某种支持，但是中国呢底下又跟这些国家去沟通各种关系，所以我不觉得眼下美国想去惹起这场热战，我也不相信中国想去惹起这场热战，这都是一种以往惯行态势的一个表达。但是呢有一个危险因素，就是台湾如果民进党政府特别希望美国的军事的介入或者保护的话，这方面动作做得越来越大，美国的鹰派人物呢也有这方面越来越大的动作，这个倒是有某种这个跟大陆之间关系紧张的一个导火索。但是我相信呢，随着疫情的逐渐缓和，全球呢对中国这个优先复工的地区的各种需求也提高了，这个美国也跟中国在底下在谈贸易各个州，所以我觉得在共同抗击疫情的背景下，这种冷战的氛围会逐渐的被淡化。
确实是那样，就是全面热战爆发的这个可能性不大，但是有很多人担心擦枪走火这个问题，因为擦枪走火是一个很偶然的这个因素，这有的时候双方控制不了，因为一场大火它往往起源呢就是一个小小的火星，很多人都这样说了所以对擦枪走火这种可能性呢很多人都表示出这个担忧。但是中国知名的美中关系学者严学通先生他最近就否认美中可能有擦枪走火引发热战这个可能性，因为呢他说有关各方对于军事行动的控制都非常严格，所以首先在这些地区发生这个擦枪走火的可能性非常小，这是第一。第二，即使发生了擦枪走火，有关各方呢也一定能够及时的把它抑制住，不让它发展成局部或者全面的战争。用严学通教授的这个他的话来说呢，就是你擦枪走火是偶然的，可是你再打一通电话不就把这个误会给他解决了吗？所以李先生您怎么看严学通先生的这种说法？
他说的是一个事后补救机制，就是擦枪走火也不要紧，他讲的是这个道理。在我看来呢，擦枪走火都不会发生。为什么都不会发生呢？中美之间这些年，这个2000年以后啊，只发生过一次擦枪走火，就是那个军机碰撞事件，这个大家都记忆犹新。 这个中国有一个飞行员死了，然后美国一个 P 三的这个侦察机迫降，对吧？
王伟是吧？
王伟，对对对对，没错。这是中美之间我们在记忆里边，我们这一代人在记忆里边最近的一件事情，但也已经过去有十几年了，我都忘了具体哪一年了。那么这个擦枪走火之所以发生，是为什么？我先形容擦枪走火这个词，为什么擦枪当中会走火，是因为你拿着枪，然后里边还上了子弹。现在这个中美双方都拿着枪，但是双方都没有上膛，就不会走火。现在中美之间的军事态势是双方都拿着枪，也某种程度上对着对方，但是呢上面都没有子弹，怎么走火呢？那子弹一定要上膛，要装进去才会走火。中美到目前为止没有到这个持枪对峙然后子弹上膛的程度，只是持枪对峙程度。
那也就是严学通教授他所说的那个，就是擦枪走火的可能性都非常小。为什么呢？因为关各方对军事行动的控制都非常严格。好的，李先生，我们非常感谢您，李伟东先生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采访。嘉宾言论呢，只代表他个人的立场和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与俄罗斯高级官员再次讨论在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有效期明年结束后如何推进军控。美国核问题专家说，除非核大国中国不再拒绝参与，美国不应该与俄罗斯就未来新条约展开谈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2011年开始生效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是目前美俄之间唯一依然有效的战略核武协议。条约对双方核弹头的数量及其携带这些核弹头的导弹数量做出了限制。这项条约的十年有效期在2021年2月结束。一些国会议员和防务专家担心条约的失效会导致一场毫无约束的核武器竞赛，进而损害美国和世界的安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四月中旬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话时谈到了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即将过期，但明确表示未来任何的战略核武器谈判都必须包括中国。蓬佩奥星期三再与拉夫罗夫通话，讨论下一步如何推进军控进程。在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星期二主办的一场讨论会上，曾经担任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的弗莱兹说，作为一个核大国，中国完全有义务参与未来任何战略核武器条约谈判。弗莱兹说，中国认为核裁军只是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事情，不想谈论自己庞大的核武库。我们不知道他拥有多少核武器，但我们知道他们对其核武库实施了现代化改进。曾经服务过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的战略安全学者克洛宁说，从实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角度看，任何核裁军协议不能不包括中国。克洛宁说，国家安全战略与国家国防战略明确中国现在是美国的头号威胁，因此只跟俄罗斯就这类协议展开谈判是没有意义的。不过曾经在奥巴马政府国防部负责军控事务的前副助理部长瑞贝卡·赫兹曼女士对美国之音说，美国不太可能说服中国加入美俄之间原有的军控框架，美国应该寻找其他途径谋求实现核裁军。
Going forward, I would like to see us find a way to have a dialogue, an arms control or at least strategic stability oriented dialogue with China.
赫兹曼女士说，展望未来，我希望看到我们找到一个与中国进行军控或者至少以取得战略稳定为目标的对话，这一点很重要。这个对话可以是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三边对话，也可以是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双边对话，重要的是开始一个对话，而不要在这个过程当中结识其他相关的条约和进程。中国外交部一月表示，中方无意参加中美俄三边军控谈判， 称美国作为世界上拥有最大和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应切实履行其核裁军特殊责任。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